大和 Hi Podcast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あいおはせよ。おら、ゲタトロのムンド。コマンサバ、トレモン。チャオ、アトゥティ。欢迎收听淋巴公世界。今天是2020年10月17日。要讲今天的新闻评论之前，我们先来谈一谈两个概念，金句。首先呢，出生云林，然后在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远赴西德波恩大学，在当年还是属于西德，当年的东德西德还没有统一，在波恩大学研究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思想，然后拿到了博士学位，并且在1986年年底，在台北圆山饭店党外人士所组成的大会之中，首先呼吁当天就应该立即组党，所以后来当天就把党名用了谢长廷跟尤清所提议的民主进步党来替新政党创立的前立法委员朱高正，当年就是因为他间接直接的促成了民进党提早成立，后来朱高正也因为种种因素退出了民进党。不过朱高正留给大家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他说过的政治是高明的骗术。那其实这一句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呢，并不是来自朱高正自己，而是引用他所研究的康德当年所说过的。那这一句经典名言，因为朱高正的引用，很多人都误以为这是朱高正自己的名言。那这句话也常常被拿来对照台湾、美国、日本还有其他邻近国家，全世界各国的政坛还有政治人物的起伏变化、政坛的诡谲多变，很多人都喜欢用政治是高明的骗术这句话来看。不过我个人倒是这么看，应该说不只是政治，许多的领域跟行业其实也都有着高明的骗术，除了政治以外，其他的行业难道都没有在骗吗？比方说国内外演艺圈最常见的整容啊，谎报年龄啊，谎报婚姻状况，把自己称为未婚，所以是未婚的黄金单身汉，或者是未婚的美少女等等，来蒙骗观众的收视率跟眼球，还有广告赞助等等。那这些有没有欺骗呢？这些算不算是高明的骗术？那又比方说餐饮业、餐厅啊、饮食业、旅馆业，他们所用的食材过期或者某些原料造假，那这有没有在骗？算不算是高明的骗术？那又比方说房仲业者、保险业者，还有一些代理人、中介、前客，他们故意掩盖某一些凶宅的状况，或者是土地变更的资讯，或者是造假掩饰某些原本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资料，或者误导一些法律规条，那么这样算不算是高明的骗术呢？这样子有没有在骗呢？那又比方说军公教中的某一些人混吃混喝，然后呢爽领终身退休俸，那么这些人难道全部都没有在欺骗？这样子的混吃混喝混到终身退休俸，是不是高明的骗术？那又比方说学界学术界抄袭论文给出研究假数据，难道这些里面都没有在诈骗？那这些都不是高明的骗术吗？最好的例子就是前一阵子补选高雄市长，国民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人李梅珍，他的 96% 论文抄袭案，那不就是个好例子吗？若不是因为他要补选高雄市长，这个假论文的案件可能就永远石沉大海，真相永远没有办法浮出水面了。所以咯，与其说是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我个人呢倒是比较认同另外一句话，那就是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像我这一段 podcast 要提到的两个国内外对照组，四条新闻，两个国内外对照组，就可以看到背后蛮明显的政治妥协艺术的运作的凿痕。首先呢，我们要看两条新闻，一个是在2020年10月10号，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在停播了转播美国 NBA 直男一年之后，突然在10月10号宣布重新开始转播 NBA， 那最先转播的节目就是 NBA 本季的总冠军总决赛的第五战，由 Miami Heat 对上 Los Angeles Lakers， 热火队对上湖人队。那另外一条新闻是2020年10月16号， NBA 的休斯顿火箭队 Houston Rockets 的总管 Daryl Morey 莫雷，他请辞了。他的请辞令人不禁怀疑是否跟2019年的事件有关。时间回溯到2019年， Morey Daryl Morey 他在2019年10月4号他的个人推特上面贴出了为了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的推文，也就是他声援了香港当时的反送中运动。这使得中共当局非常愤怒，不但要求莫雷下台，也威胁要停止转播 NBA 的球赛。不过当时的跟现在的 NBA 总裁 Adam Silver 席佛，还有火箭队的老板 Tillman Fertitta， 他们都支持了 Morey 的言论自由，而且当时也评估过整个 NBA 的联盟转播会因为中共的封杀还有暂停对于 NBA 的赞助呢，起码损失4亿美元，约合将近120亿新台币。那中国也因此取消了 NBA 在中国的电视转播长达一年，直到10月10号本季的总冠军赛第五战才又开始恢复播出。那 Morey 本身呢，他在2007年的球季就成为了 Houston Rockets 的总管。那在整个火箭队还有整个联盟为了因应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COVID-19， 在佛罗里达州 Orlando 奥兰多的 Disney World 迪士尼世界所成立的泡泡隔离园区的季后赛呢，火箭队止步于第二轮之后呢， Morey 做出了这项决定。火箭队在过去的8个球季都有闯进季后赛，那本季呢，在季后赛的第二轮次轮呢，以1-4不敌洛杉矶湖人 Los Angeles Lakers， 所以 Houston Rockets 火箭队今年的季后赛就在此终结。那 Morey 也事后向老板 Fertitta 提出了辞呈。那 Morey 他在个人声明中说，他决定从11月，就是下个月的1号开始离开了火箭球团。那这个他离开火箭队球团总管的位置时机点，不就刚好跟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开始复播 NBA 的时机强蹦只差了不到一个星期？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背后是否有什么样的政治妥协交易呢？那接下来看看台湾国内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艺人欧阳娜娜，也就是欧阳农的小女儿，还有艺人张韶涵，在中国的今年中国的11国庆晚会上面欧阳娜娜演唱了《我的祖国》，那张韶涵是在其他的机会其他的场合演唱了其他歌曲。那照理说他们的行为是违反了台湾的法律，最高目前可罚50万新台币。可是呢，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本月12号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会不会开罚与否呢，是由文化部跟陆委会根据事实状况来认定。然后呢，苏贞昌个人也为了欧阳娜娜帮腔，说像欧阳娜娜她一个小女生为了工作她有不得已的地方，这也让人更体会台湾民主自由的可贵。而至于文化部长李永德本人在立法院受访的时候也说了，文化部从来没有说过会罚欧阳娜娜50万元。那这整件事呢，最该被谴责的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兆的多方的意见听起来好像是不准备要对欧阳娜娜跟张韶涵开罚了。那再来另外一个新闻是李梦居被捕事件。李梦居是我们台湾屏东县访寮乡的乡政顾问，那访寮乡目前的乡长非常年轻，是陈雅玲。那这个新闻跟我有一点点的个人的渊源，一点点，因为我跟陈雅玲乡长在他当年还是民进党幕僚的时候呢，几年前我们就在网络上联系交换一些意见过我们是从来没有见面过，不过有用扑浪啊，还有当时的 Messenger 雅虎的 Messenger 那一类的吧，就是我们有彼此还有 email 互相有联系过，交换一些政治上时事上的意见。后来没有想到陈雅玲先生他就经历了几个过程之后，他就变成了屏东县访寮乡的乡长也后来我有恭喜他。那这个李梦居呢，他被指控呢在2019年也就是去年的8月20日从香港入境深圳，当时刚好是香港反送中的沸腾高点其中一个时间点。然后呢后来被证实他已经被中共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机构呢 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给拘留审查。李梦居在10月11日于中国 中央的官媒央视新闻的焦点访谈中，他被迫认错，他对着节目的镜头说他是被访寮乡的乡长陈雅玲给骗过去的。他说当时他是被中共指控的台独组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理事。那李梦居、他是这个台湾联合国的协进会的理事。他说他受称被同样协会的候补理事陈雅玲邀请前往香港声援反送中的行动，可是没有想到陈雅玲，根据李梦居的说法，陈雅玲在出发之前突然说无法抽空，没有办法跟着李梦居去香港，所以李梦居只好个人抵达香港，前往香港去参加声援反送中的街头运动。李梦居他在被迫、认罪的影片中说，当时陈雅玲称没有请到假，无法一同前往。那时候的李梦居他没有想太多，后来才觉得不对劲，他认为应该是陈雅玲早知道有危险，却把李梦居给骗过去。当然这个是李梦居在中共央视的焦点访谈的节目中所说的，那我们都了解这里面被迫坦白的情况非常明显。这两件国内的新闻看似没有关联，可是事实上时间点刚好也只差了一天。这李梦居被捕是11号，苏贞昌透露 出可能不对欧阳娜娜罚款的时间点是10月12号，相差只有一天。那不禁让人想到，如果苏贞昌没有先在11号说可能不罚欧阳娜娜，如果李梦居没有先在11号被央视新闻给被认错，那是否12号反过来苏贞昌就会对欧阳娜娜赞成给予开罚呢？或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呢？比方说可能就是因为只有曝露了李梦居，所以先说不开罚。那如果曝露的是李梦居还有更多人一开始就这么做的话，那民进党政府苏贞昌院长行政院他们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因应方案呢？或者不一样的对于欧阳娜娜还有张韶涵的罚款应对呢？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可是这两件新闻的时间点还有他们的至少以目前所看到的结果看起来都有一点令人觉得不寻常，包括说这个李梦居他已经穿着囚服都还没有被关，可是竟然已经有囚服，而且上面还有编号28号，这好像就是先射箭后话吧，先把你定罪 后来才帮你找借口找理由找犯罪事证等等。那另一方面，为什么原本似乎非常有肯定会被开罚的欧阳娜娜目前暂时却全身而退呢？这也就是我一开始就说的，是否是后面有什么样的政治幕后交易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再持续去追踪探讨的。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感谢继续收听， Until next time。